以下是读经，请您参照手边周报的第三页或两旁的投影布幕。今天要读的经文在耶利米书24章及29章，由思会者读，会众来思想。耶利米书24章5到7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29章11到12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以下是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暗夜曙光第三讲，苦难原来是。恭请徐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
我是传道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喜乐。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用新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俯伏敬拜我们的神，是至高配得赞美的主宰。阿门。感谢主，在这幕后混乱的时代，我们却被神分别来到神的宝座，来认识得着他的恩惠。暗夜曙光，我们准备讲四讲，我们一同来思想整本圣经。我们看到全人类或是神的选民当中，遇到全面性的黑暗当中，在那个极大的暗夜中，哪里有盼望？我们第一讲是讲洪水，那个铺天盖地毁天灭地的洪水当中，却有一个人一个家被神看见，叫做挪亚。神吩咐他建造方舟，透过这个方舟保全了一家八口的性命，带来新的盼望。在那个暗夜当中，我们看到盼望在于敬畏神的人。这是我们第一讲，暗夜曙光，洪水灭世之灾。第二讲，上个月我们谈到的是金牛犊，那是一个极大的黑暗，所有以色列人连同祭司亚伦一起拜偶像，铸造一个金牛犊来拜偶像。在全面的黑暗当中，上帝要兴起全面的审判。神说：你由着我，我要把他们灭绝，从你的后代兴起大族。但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站在那个地方，为百姓代求，扭转了整个民族的命运。他的名字叫做摩西。我们上一次提到了摩西的祷告，如何让神重新怜悯，与百姓同行，进入应许之地。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讲，我们看到这群子民始终没有离开那些的黑暗，那些的罪恶。于是他们不断的，神高立他们君王，赐给他们的先知，赐给他们平安得胜，但他们就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远离神，离弃神，到一个程度，马拿西之后就确定了以色列犹大国将要亡国的命运。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集中在亡国，集中在整个以色列已经在732年已经亡掉了，在主后586年，抱歉，主前586年，犹大国这个跟神立约的国家跟子民，要承受一个极大的刑罚，就是整个国家要被毁灭。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弟兄姊妹，在整个国家要被毁灭，巴比伦即将入侵的时候，盼望在哪里？还有盼望吗？整个国家都没有了，我们的盼望在哪里？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重点。耶利米书，我们今天讲两章，是耶利米在整个犹大国最后的几个国王当中来做先知，一直到最后西底家王国，到了埃及，他继续服侍神。在他的信息当中，他让我们看到神赐下盼望在哪里？在一群愿意寻求上帝而被掳的子民当中。很奇妙， 上帝重新以后要复兴以色列人，不是从这群留下来在王国的时候留在耶路撒冷的人，不是，而是被掳到外邦，看起来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被掳到外邦这群人当中，这群渔民个别的拯救当中，兴起未来那个荣耀的复兴跟盼望。哇，很特别。从这段经文我们来重新思想苦难是什么，苦难是什么。神帮助我们，神恩待我们，一般人认为是趋吉避凶，要远离这些的苦难，但属乎神的子民，你我因着我们拥抱耶稣，我们也愿意拥抱神所量给我们的苦难。阿们。求主鼓励我们，恩待我们，在这礼拜听到了好多弟兄姊妹所遭遇的艰难，突如其来工作上面无理的控告，甚至官司缠身，突如其来自己的健康检查亮了红灯，突如其来家人倒下来在医院里头，或是那个慢性的疾病不断在磨损这个家庭，这是我们所遇到个人的挑战跟危机。我们更看到整个环境我们要面对很大的危机跟挑战，如同这一群王国的以色列人犹大人一般，他们的很多的挑战不是外面，而是里面，就在这些神子民当中给他们的压力跟谎言成为他们极大的压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在暗夜中还有曙光吗？上帝看起来让这一批两批三批被掳到外邦去的人还有盼望吗？还有明天吗？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您，就在这个早晨我们相信耶稣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坐在这里绝对不是偶然，是神在万古以前预备了奇妙的救恩，是耶稣随时的保护怜悯，是圣灵的感动提醒鼓励，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宝座前。谢谢主，主啊，我们所面对不单是个人的危机挑战，我主啊，乎是整个环境的，主啊，今天我们把这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求神让你的话语发出亮光，使我们得着聪明智慧，看到真正的盼望在耶稣里，不在环境，而在神的话语应许当中，让我们看到暗夜曙光在耶稣里，让我们重新有新的眼光看到苦难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怜悯保护引导跟大的平安。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耶利米书第24章当中，从第一节以下我们看到耶利米的信息。什么时间点？是在尼布甲尼撒王把耶哥尼亚掳到巴比伦去，已经被掳走了，君王被掳，王都被掳，然后设立了一个傀儡王，被掳去，一群人被掳走，离疆背井，一群人留在耶路撒冷。于是这件事以后，耶和华向耶利米指示，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第二节，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出手的非常好；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继续，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极好跟极坏的对比。”于是继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被我打发离开这地的，我必看过他们好像好花果，使他们得好处。经文在这边，我们看到有两筐无花果，就人的眼光来看，国家还在，只是被外敌侵略，把一群人掳走，君王跟一群人一起被掳走。在一般人看，如果有两个结果，两筐无花果，两个结果，是那个留下来的是比较有福气的，留在自己家园的比较好，比较有福气，还是那个被掳到外邦明天不知道去哪里的人是比较有福气？是哪一个有福气？哇，陈伟从法国回来，看到你好开心哦。我们思想，我们能够留在本地本族，哇，我们是这一群人被带走了，哇，应该是这个可能犯罪比较大，哦，这个作恶比较多，所以被掳走了，那留下来当然是比较好的嘛。但是神的启示刚好颠倒过来，他说留下来这一群是坏的不可吃的，而那个被掳去的却是极好的。你发现了吗？上帝要在那审判当中做一件事情，做颠覆的事情。看来他们遭遇了苦难，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跟着君王被掳？当中我们待会看到但以理在其中一起被掳， 为什么我们要被掳？但上帝却说，你们这群是极好的无花果。为什么好？第五节，上帝要看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第六节，上帝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你看，上帝一次两次不断地提到，这群被掳走的人，看起来遭遇苦难、离乡背井的人，却是极好的，却是被神看顾、祝福，要得着好处的。哇哦，好奇妙！原来他们被掳到外邦，这么大的苦难，在背后是神给他们格外的保护、格外的眷顾、格外的怜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看苦难是，我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件事会临到我？为什么？但到了启示录第三章告诉我们，神所疼爱的，他必怎么样？责备管教，要发热心，要悔改。弟兄姊妹，如果你我是被责备管教的人，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被神疼爱的子民。阿们。我们是被疼爱的子民。原来苦难不是苦难，苦难是上帝，我们为耶稣所受的苦，是神给我们全方位一个奇妙奇妙的保护，要引导我们。到了彼得前书第四章也告诉我们，基督肉身受过苦，我们也将这样的心智、受苦的心当兵器，因为肉身受过苦的，就是与罪断绝了。第二、第三，接下来从今以后，我们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试度余下的光阴。弟兄姊妹，我们仔细思想，是不是这样子？一些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失去一些友情，失去一些好朋友，但是神保护我们，不走这些人世俗的堕落的道路，是吧？一些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失去了很好的机会，可能是读书的机会，可能是发财的机会，可能是成功的机会，但是神让我们失去这个机会，很有可能是保护我们免于骄傲、免于自高自大，这样子奇妙的保护，是吗？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失去了健康，好好的人不烟不酒，为什么这个疾病会临到我？很多时候看起来好像失去了健康，但是神让我们在失去健康的时候，反而更加谨慎地度每一天的生活，学习爱神爱人，投资天国。阿们。弟兄姊妹，求神给我们这个眼光吧。苦难是什么？苦难原来是神在保护我们，神许可我们遭小灾避大难。来，一起说一次，求帮神帮助我们，也许经历今天一点小小的灾难，是为了要避免那个更大的灾祸、更大的灾难在我们的前面。有位弟兄最近有感恩发的跟我说，他说，我发现呢，有些时候疾病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个疾病让我跟神更贴近了，让我跟神更靠近了。求主帮助我们，如果这群被掳走的人在神眼中是极好的，是因为神要看顾、神要保护他们，脱离这个已经烂掉的耶路撒冷，让他们拔出来，重新保护他们。弟兄姊妹，一些时候神许可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是上帝在保护我们，在保护我们。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相信神正在做奇妙的工作。阿们。我们就是用信心来寻求神。很多的孩子有打篮球的梦想，我们前面的洪承俊，如果你长到190，我跟你保证，现在你不会坐在这里，你一定会去打篮球，对不对？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得到了我们心想事成所要的每一件事情，请问我们还会坐在这里吗？我们还会谦卑渴慕的？如果这个 Taylor Swift 邀请你跟他一起巡演，你还会参加诗班一起赞美神吗？还是跟他去参加世纪巡演？弟兄姊妹，如果神成就我们所有的梦想，我们还会认识神、跟随神吗？我们要感谢神，苦难原来是神在保护我们，好像这一群被掳的犹太人选民一般。感谢主，这第一个。第二个，苦难不单是保护，更积极来看，苦难是神在差遣、打发他们。经文怎么说？哇，这个经文太美了。经文第五节提到了，这群犹太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 地区的。哇，原来不是他们被巴比伦，不是他们被尼布甲尼撒王掳走，这个心不甘情不愿比较倒霉，就是被抓住掳到外邦离乡背井。不是，经文说的是神打发他们离开这个地 到加勒底人地去，而在那个地方是要看顾，神要帮助他们。哇，弟兄姊妹，原来神的大手中许可我们所受的苦难，不是我们比较倒霉，不是，是神要大发差遣我们，有一个荣耀的使命，要把我们放在对的位置，在那个地方来见证荣耀神，完成上帝荣耀的工作。所以整个以色列王国的盼望在哪里？在这一群看起来特别倒霉被掳走的人。以色列王国经历了三次的被掳，在主前586年前第一次被掳，在主前605年，当时的君王叫约雅敬王，而这个君王被巴比伦掳走之后，当时有一个人跟着这个被掳的人当中，叫做但以理，他就是年少被掳。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看到约雅敬王被掳的时候，这些少年其中有但以理、哈尼亚、米撒利亚、亚撒利亚，这一群年轻人被掳到外邦，神把他们放在苏珊城巴比伦的首都，在那个地方要见证荣耀神，在火窑前，在狮子坑面前，在外邦的偶像面前，他们高举耶和华是神。原来这一群被掳到外邦的，不是倒霉的人，不是受苦的人，是被神差遣打发的人。感谢主。第一次605年约雅敬王被掳，第二次主前598年约雅金王被掳，第二次被掳。而在被掳的人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人叫做以西结，他跟着约雅金王被掳。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当中天开了，以西结跟着君王被掳到外邦，而他被发配边疆到加巴鲁河边，他们为当时的帝国开运河。在那个劳力，在那个被压迫做奴隶当中，何等的奇妙，神兴起了先知以西结，在被掳的子民当中传讲神的话语，传讲悔改的信息。感谢神。这第二次的被掳，约雅金王的时候以西结被掳，而第三次被掳当中，就是先知耶利米在被掳人当中。余光牧师曾经上次讲到提到了这一段，耶利米跟着被掳人，而他蒙恩，他可以选择到巴比伦过安逸舒适被礼遇的生活，但他却选择留在神的子民当中，跟着这一群被掳、这一群破碎的人一起来传讲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你发现好奇妙，原来三次被掳不是三次苦难，是三次神的打发。神打发，第一次打发但以理到君王的旁边做宰相，在苏珊城来见证高举神；第二次打发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在一群被掳做苦工的人当中传讲神永恒的信息；以西结把幕后上帝的工作、最后的神的圣殿、骸骨复生讲得好清楚，是我们的盼望。第三次被掳是耶利米，他留在以色列人当中继续传讲神的话语。你发现了吗？苦难原来不是特别倒霉，神不喜欢他们被掳，不是，是神要把他们带到对的地方，到皇宫，到加巴鲁河边，留在本地跟这群百姓，在不同的地方要完成他们的使命。好奇妙，苦难原来是神的打发。今天我们继续思想圣殿，看起来神的殿怎么会，耶路撒冷人他们当时认为这个城市绝对不会亡，不会被破，不管西拿基地、拉伯沙基怎么打，我们绝对不破，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圣殿，这是神的家，神怎么可能弃他的家与不顾。以西结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离开了，神的灵不愿意，但是一步步离开了，离开了。而我们看到圣殿的器皿都被掳，在人看来，哇，就是耶和华神比较不够力嘛，他自己的东西都保不住，只能够被掳。但是圣经怎么讲？圣经刚好反过来，圣经说不是的。但你说1章2节是约雅敬王，是神殿中的器皿的几分，神把这些器皿交付外邦人的手，交给巴比伦王，交给他们，因为神的子民不配拥有这些圣物，所以交给外邦人，交在他们的手中，把他们收在库房。而接下来呢，以斯拉记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就把神殿中的器皿拿出来放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圣殿被掳，这些器皿被掳， 不是神比较没有力量，是神要保护他的器皿，而在神的合适的时间，对的人才回到神的圣殿。而到了约瑟的经文，我们上礼拜看50章，约瑟讲的真好，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而他不单在50章这么讲，到了45章，他跟兄弟相认的时候，他讲一句了不起的话，他说现在不要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是的，人看来是你们这些坏哥哥来卖我，让我在这边受苦。不不不，他说不是的，不是的，不是你们卖我，而是神要怎么样差遣我到你们以先来到埃及，来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你发现了吗？他有一个眼光，今天我受的苦不是这些恶人，这些很糟糕的人控告我，不是，是神要差遣我，把我放在对的位置，来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使许多人得着安慰跟帮助。初代教会也是如此，初代教会1章第8节，神清楚的曾经吩咐他们，使徒行第1章曾吩咐他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但是很可惜，初代教会他们只守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复兴，彼得讲到一次3000人信主，他们天天在所罗门的廊下欢喜聚会擘饼，很开心，但他们忘记了神给他们的使命。而斯蒂凡殉道之后，神差遣他们透过什么？透过逼迫。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门徒十徒以外门徒分散在撒玛利亚、犹太撒玛利亚各地分散，被迫分散的结果往各处去怎么样传道。看起来是我们这么爱耶稣，为什么斯蒂凡会殉道？斯蒂凡殉道的原因是神要迎接他，他完成地上的工作。神殉道的原因更是让整个教会不能停留在耶路撒冷，要四散去传扬福音。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人信主，跟你留信主，外邦的宣教，就从这个逼迫开始。弟兄姊妹，这不是他们比较倒霉被逼迫，而是神要差遣他们去那个对的地方做对的事。保罗的经历也是如此，在使徒行传第20章，他很清楚，在第三次旅行步道结束的时候，他知道前面有锁链、捆锁、患难在等待我。圣灵不断地对他说，他知道，他知道，他回耶路撒冷的结果很可能是被抓。先知雅加布这些都预言，他自己也很清楚。但是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只渴望24节，我不以我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路程，成就我从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什么？你发现他的心里头渴望的不是我的安全。如果他关心是自己的安危，有很多的先知印证耶路撒冷就是会被逼迫。如果他关心着自己，他一定不会去。保罗自己也知道有逼迫，有捆锁，但他说，我不以我的性命为念，我不看为宝贵，我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神恩惠的福音。他渴望走在神的道路，他知道有苦难，但这个苦难做什么事呢？他带着锁链被抓起来，接下来他被一路带到罗马。而何等的奇妙，使徒行传28章最后一节说什么？保罗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的事教训人教导人，并没有人。何等的奇妙，保罗带着锁链却能够到达他一直渴望去的罗马。他写罗马书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但神却让他带着锁链，非常安全的，因为旁边都是这些兵马，非常安全的抵达罗马，在那个地方可以传扬福音。到了晚年，保罗继续被下监，但腓立比书1章，保罗却说，我为我所有的捆锁预言全军都知道，为基督的缘故。他在监狱当中却把福音带给了整个监狱的人。哇，这是上帝好奇妙的带领。是苦难，是，但是苦难背后是上帝的智慧，差遣他们到对的位置做对的事。各位，3次被掳，而后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所罗巴伯、约书亚是被掳归回的人，重建圣洁的以斯拉是被掳归回的人，重建圣城的尼希米是被掳归回的人。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他们耶路撒冷的盼望不是留在这边看起来比较没有遭遇灾难的人，不是， 而是遭灾被掳到外邦的人成为未来的盼望，因为神差遣他们到那个地方去完成他们的工作。我们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发现一些海外的华人似乎把中华的文化、礼节啊这些好像保存的比较好，是不是？因为在那个环境相对华人是少数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更加深整个华人的文化，所以反而更加的谨慎。同样的，他们被掳到外邦的这一群人，神从他们那边兴起领袖、兴起先知、兴起那个敬畏的人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耶路撒冷，而不是留在本地的人重建。不是，不是，弟兄姊妹，原来苦难是神奇妙的差遣临到我们。有一次我们有个弟兄孟宗的父亲生病，我就去更新医院去探望，约好时间去看他，双人床、双人 病床更新医院，然后中间有一个幕就隔着，然后就看到了郑爸爸，然后就为他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完了，就是告辞祝福他。突然之间从远处听到了一个悠悠的声音喊着徐牧师，吓死我，我想我看见异象了。结果原来是就在那个布帘的隔壁，就是我在为一进门是梦中的爸爸，我就为他祷告。原来木帘隔壁是我们另外一位会友的父亲也住院，就我为他祷告，没有想到同样一个病房，然后就在隔壁间，赶快去为他祷告。那个徐牧师到现在都还记得。原来上帝不单是要我为这位弟兄祷告，也要为另外一位在他隔壁床的弟兄姊妹。神的大手把我们带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这是约翰福音第21章，彼得耶稣对他说的，年少的时候你随意往来，往东往西，去美国，去德国，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你要把你带到你不愿去的地方，在那里来荣耀见证耶稣。弟兄姊妹，苦难是神奇妙的引导，要把我们带到可能是一个位置，可能是一个经历，而那个位置经历只有走过的人能够成为这一群人的帮助。一位弟兄因为家人住院到医院很长一段时间，他发现原来神带他进来是要他在这个地方，在医院那个离生死很近的地方来分享神的福音跟爱。我们一位弟兄视力比较有限制，但他期待能够帮助其他的学生能够在数理上面的学习。感谢神，是的，很多时候苦难不是我们选择的，不是我们可以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不是的，神许可我们的苦难背后是神的保护，也是神的差遣，要把我们放在一个特别的位置，特别的使命，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我们这两个礼拜我们在台中建立了很美的缅文的敬拜，哇，我们的庄牧师我们的邱牧师瞬间会讲缅文啊，没有好，他瞬间有缅文的翻译我们的孟平弟兄，我们的玉芬，我们的景莲我们的弟兄姊妹，过去神给我们的装备，过去神让我们所学习的就是那个位置，只有我们能够去服侍，去帮助这60几位缅甸的这些的从缅甸过来的孩子，他们领圣餐，他们在这边敬拜，用自己语言敬拜，哇，眼泪流下来。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今天神许可我们的苦难，我们停止问 why， 为什么是我看旁边的人比我不敬虔，抽烟喝酒样样来，那为什么是我今天遭遇这个困难？不，我们不再问为什么，我们去问神，主，你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你要我要如何荣耀见证你，求主恩待怜悯我们。苦难是神的保护，苦难是神差遣我们，更奇妙的是苦难背后是神要赐下属乎神奇妙的平安。经文24章第6节提到了神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并要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怎么样建立他们，并不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除。你发现神说神要把他们再带回来，这群被掳到外邦的在神的日子70年满的时候，神要把他们再带回来这个地方，神要眷顾他们，栽植建立，不再被拔除， 而七十年满了，神要重新的怜悯他们，被掳的要归回，那个失落的要重新的得回。哇，弟兄姊妹，太美了，太美了！弟兄姊妹，在耶稣里，暗夜曙光，简单来讲就是耶稣。只有耶稣，只有神的话语是我们的亮光，没有别的。神说七十年满了，我要眷顾你们，回到这地，人回此地。神的时间到了，神要把我们再带回来，重新建造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从来不在地上，我们的盼望在天上。神给我们永恒的天家、天国、天城，天上永远的生命、永远的身体。今天我们可能会失去健康，但神答应我们在天上不再有疾病。阿们，感谢主。我们上礼拜听到牧师分享一位陈牧师的见证，妈妈在地上的时候，原住民身材比较大，但是看到妈妈在天上很美丽。弟兄姊妹，我们在天上不再有疾病，神给我们完全的健康。各位可以预备看见头发茂盛的徐牧师。好，神帮助我们全然的更新，求主恩待。我们在地上可能失去我们所爱的家人，但在永恒中，神答应我们不再有眼泪、悲哀、哭嚎，而是永远的团圆团聚。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这个浩轩献诗，是不是？好，爸爸在这边，女儿在这边，我们的这个沈燕妈妈在这边，儿子、女儿，哇，我们看到一家人，我们一起服侍神，我们在地上服侍，我们在天上继续服侍神。阿们，感谢主。我们不害怕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家人，因为我们有天上永远的盼望。我们在地上一些时候可能会失去笑容，我们会担忧，但神答应我们在天上不再有眼泪，不再有任何的悲哀，而是有永恒的喜乐，神为我们预备。阿们。我们在地上有些时候会承受羞愧，会承受羞耻，但神答应，神给我们永远的天家，是永恒荣耀放光的。阿们。弟兄姊妹，神给我们平安的应许是在天上，那是我们真正的家，我们全力以赴奔向这个家吧。这群被掳的人，神透过耶利米24章对他们说，29章特别对他们说话，特别提醒他们，你们要回来，不单是外面的身体回到应许之地回家，更美的是内在的心，生命的本质被改变了。24章第7节，哇，这个经文值得把它背下来，我们同来读，请。我要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何等的美！这一群子民为什么要被掳？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心完全远离神，目中无神，只有表面的敬拜，而心中完全不把神放在心里头。但好奇妙，上帝答应要把新的心赐给他们，让他们得着认识神的心，跟神重新立约，一心归向神，完全的归向神。他们不单是外面可以回到家乡，更重要，他们的心回到神的面前，认识神，经历神。弟兄姊妹，何等的美！苦难使我们认识神，得着全新的心。彼得前书4章也告诉我们，1到2节告诉我们受苦的心智与罪断绝，后面提到的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使我们在那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如何欢喜快乐。为什么欢喜快乐？14节再一次提到，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便是有福的，因为神。感谢神。为什么我们在苦难中有欢乐？很简单，经文告诉我们，13节，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在他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而不但在他显现，14节更告诉我们，很简单，因为我们受辱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住在我们的身上。人看我们受苦，但是我们真正知道我们里头拥有圣灵，神把他的约、把他的心、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头，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在地上有失落、有眼泪，但是我们里头却有一种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是的，苦难带来喜乐当中，圣灵的工作在罗马书5章也讲得很清楚。罗马书5章告诉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患难，怎么能够欢喜呢？哦，因为患难会生忍耐，就是永远不放弃，永远不报复。 而忍耐会生。老练是一种品格，是一种成熟完整的品格。在经历试炼当中，我们生命越来越像耶稣的品格，而老练会生盼望，而且是不羞耻的盼望，是荣耀的盼望，是我们知道有明天有未来。因为神所赐给我们，再次看到圣灵将什么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是的，患难中可以欢欢喜喜，这当中很重要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因着有爱，我们就越来越有力量，能够忍耐，得着老练，得着盼望，不羞愧。而圣灵把神的爱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里头，在神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荣耀，我们的心可以像耶稣。昨天收到一个简讯，很感动，一位弟兄分享他的经历。在圣经营当中，我们提到了什么是洁净，我们提到了路加福音第11章41节的经文，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都洁净了。我的体会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能够跟人分享，那个事情是圣洁的事情，好奇妙。而这位家人听到信息之后，他有一个感动，平常工作非常的大压力，而一旦回家之后，他喜欢看影片，吃饭，吃播，喜欢看影片，然后就是放松的方式。而他突然想到，那我能够把这一个兴趣嗜好跟牧师分享吗？我在圣经营的时候开玩笑，我说各位，如果你要操练敬虔圣洁的道路，你不妨作为一个传道师的人形立牌放在你们家里，常常做每一件事时的就看一下那个人形立牌，如果这件事你可以跟传道师分享，那就是好事，就是洁净的事。如果你不太好意思分享，那就最好不要去做。传道师有天上的仁慈嘛，天子传道师，所以有这样的恩典，神帮助我们。哇，这位家人就说他有感动，从那天开始他说我不要再看这影片，因为这影片我无法跟牧人分享。好，那我怎么做？我就在吃饭的时候在听讲道，在听诗歌。哎呀，好奇妙，当他越听心里头就越平安。过去要透过这个看这些无脑影片，哇，我觉得那个 YouTube 那个 short 特别危险，有没有？哇，1分多钟，一滑就1个小时过去了，完全无脑，完全放空，不知道空到哪边去。这位姐妹就选择我不要再看这些了，她听诗歌，她听信息，慢慢神给她很大的平安，慢慢她开始不但自己有平安，她开始为更多人祷告，能够分享更多的祝福。好奇妙，弟兄姊妹，神要改变我们的心，阿们。不只是环境的改变，我们的心成为认识神的心，把那过去错误的习惯生活把它斩断。过去觉得不可能，但是因着耶稣，因着圣灵，能够做奇妙的工作。神赐给我们新的心，感谢神。不但如此，神给我们环境的改变，内心的改变，神给我们未来有一个极美的盼望跟荣耀在我们的前面。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我们来读这个经文，请。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们非常喜欢这个经文，而各位记得这个经文的文脉是耶利米书，是一群即将要承受王国的人，而他的对象是谁呢？是在耶路撒冷的耶利米，特别写信给被掳到外邦的这群子民。耶利米书29章是给他们，特别为他们写的书信，也就是谁能够得着平安的意念。严格的讲，不是在耶路撒冷留下来这群人，不是，而是即便被掳遭遇到极大苦难，但却把心归回给神的人，能够得着平安的意念。哇哦，这个经文太美了。神为我们未来预备的不是一个灾祸接一个灾祸永远处理不完的问题，不是的，不是的，而是上帝要赐下极大的平安。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跟他们那群被掳人子民的背景做对比的时候，那个冲撞力就会出来了。 这个经文绝对不是针对一群很安逸很舒服的人说未来上帝要祝福你一切平安哦，一切不是，是那个最大艰难，家都没了，国家都要亡掉了，我们还有明天吗？就对这群人说，有末后有指望，是在最大的苦难中有极大极大奇妙的平安，因为上帝要赐下超越我们能够想象的平安要赐给我们。马太福音27章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喊的一句话，一粒一粒拉玛撒巴哥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耶稣在背负所有人的罪的时候，父神圣洁的父神必须要离开耶稣。这句话并不是问号，耶稣当然知道天父所有的心意，在这个时候他背负罪恶人所有的罪，神必须要圣洁的父神必须要离开，而他要承受的是很大的煎熬，是在这个时刻我们思想从亘古到永远三位一体的神是完全的合一，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三一神是完全的合一，但就在这个时间圣父圣子必须撕裂，必须割开，因为圣子要承担人所有的罪。而这句话也给很多在苦难当中的人给我们一个安慰跟盼望。今天我们觉得在苦难中好像神不见了，好像神隐藏了，好像神离弃了我，但是我们相信即便这么大的困难，耶稣明不明白我们的困难呢？耶稣有经历我们这样的痛苦，因此他可以安慰我们。弟兄姊妹，很多时候 最大的痛不在于今天环境的，不在于身边的，而在我们里面问上帝，你在哪里？上帝，你正在做什么？我不明白，我按着你的方式来走，情感 SOP 为什么结局走到这里？为什么我们看到未来基督徒不能离婚？那我们就这样子一直走到维持冷战，维持这个关系，一直走到见主面，为什么是这样？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里头会有这些疑问，但是耶稣这句话表达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所承受这些艰难，但上帝就在这么大的艰难当中让我们看到神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在承担神远离的时候却拯救所有人的性命，这就是十字架。弟兄姊妹，末日的盼望，暗夜的盼望，就是十字架。神让我们对未来拥有一个平安的盼望，因为神帮助我们，这个盼望不在于环境，而在于神的话语跟应许，阿们。这个盼望不在于今天，而在于永恒。这盼望不在于地上，而在于永恒的天家跟天国。这个盼望不在于我们看到什么，这盼望在于我们对神坚定的信心，阿们。求主把这个恩典赐在我们当中吧。这三个礼拜我们请到了玉云全副来跟我们分享见证，08年出国到今天已经15、16年了，而在他们的分享当中仿佛我们回到了过去我们一起拼斗的时间，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们把生命献给主，但是看到过了20几年他们在神面继续持守那个对神的委身，全副的经历，他过去是一个被很多的愤怒被很多的情绪所抓住的一个愤青，一个年轻孩子，但奇妙的是当他遇见耶稣之后，神让他脸上拥有了阳光般的笑容，喜乐的笑容。过去在求学的时候是失败的，是羞愧的，但是神成为他的荣耀，叫他抬起头来，在国外拿到硕士，拿到博士，拿到很好的学位，很好的发展，感谢神。他年轻的时候服侍主，到今天他继续坚持服侍主的道路，在研究生与经费一个两个被拒绝，而很奇妙，神给他超越他所想象的那个奇妙的恩典跟祝福。弟兄姊妹，是的，我们在过程中也许看不到明天，但是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叫我们末后有。NIV 的翻译是给我们一个未来，给我们希望，给我们未来，给我们希望。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神要赐下顶级的平安。最后我们思想，如果末日曙光这一群即将被掳的子民，这一群即将亡国的子民，他们的盼望是神格外的保护他们，差遣他们，赐给他们平安。而如何得着，这是今天信息的关键了。我们如何在苦难当中来支取奇妙的保护、差遣跟神的平安呢？我们看到整个经文聚焦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不住不住的祷告。耶利米29:11告诉我们神要赐平安的一念，12马上告诉我们出路是什么。来读，请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强调我们呼求祷告，神应允。13继续讲，他告诉我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仿佛神害怕我们听不清楚、不相信一般。12讲，我们要呼求，我们要祷告。13再次讲到，我们寻求就必寻见。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吧。我们能够得胜苦难的最大的关键秘诀，在我们呼求神、寻找耶稣、专心寻求，就必寻见。以弗所书1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求，求什么？求神把那智慧启示灵赏给我们，使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吧。我们每一天为自己、为着我们的家人、弟兄姊妹来祷告，专心寻求，要经历到那个灾祸成为平安。关键就是不住的祷告，求神把智慧启示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神，真正是神，真正的跟随神。不但要祷告，祷告当中要等候。耶利米书29:10提醒我们，赐平安意念的前一节告诉我们，为巴比伦所定的70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要等候，要等候，70后神的工作就会展开。弟兄姊妹，神鼓励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来专心的仰望神。很多时候我们会有我们的蓝图、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时间表，我们20要如何如何，我们的硕士博士要如何，我们30以前一定要把自己嫁掉，33以前一定要把孩子生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蓝图梦想。但重点是祷告是什么？祷告不是叫神配合我的蓝图，而是我要配合神的蓝图。不是我要改变神，不是，而是让神来改变我，让他的道路成为我的道路，他的时间表成为我的时间表。以赛亚书28:16这段经文不断最近提醒鼓励我。这边提到了，这是弥赛亚预言，我在西安放了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最后提到了信靠的人，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信靠主人必不着急。许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都很急啊，面对我们的孩子怎么长不大，尤其小男孩啊，奇怪，到了15怎么玩的游戏跟那个7-8是一模一样的，哇，尤其到了少期，那女生男生的这个心智的发展差异很大，这女孩子比较像高中生的，那男生还在3-4还在玩，哇，怎么就是长不大，我们很着急，每一个年龄都有不同的着急，到了大学的时候，哇，这个怎么办，未来交得到女朋友吗，这怎么办，哇，然后交好不容易交女朋友，他们走得完吗，哇，这个很担忧，今天有没有吵架啊，有没有好好爱，关系好吗？好不容易结婚，请问还会不会担忧？哇，我们的佩伦的爸爸妈妈在这边，我们去看佩伦，好开心哦！哇，他恢复跟这个生产前一样，充满了喜乐。孩子，感谢神哦！哇，这个满月不但是超过原本的体重，出生2900多，现在3500，是不是？哇，吃得很好，吃得很好，很健康，感谢神。来做阿公阿嬷的哦。这个孙子生出来，请问有没有担忧啊？又有新的担忧。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很着急，很着急。但求主鼓励我们。我本来想讲徐悦的见证，因为徐悦在这里，我就不讲。第二堂再讲。好，信靠主人不着急，我们就是等候上帝的工作来成就在我们的当中，成就了，感谢主。 神鼓励我们耐心等候吧，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不误时也不误事，上帝有他的时间表，我们就专心的等候。最后了，最后了，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等候，我们要非常警醒，因为很多的谎言在我们的四周，我们要警醒的为我们的城市守望。经文29章第7到第9节提到什么？这个信息是耶利米对被掳到外邦，他们觉得我们在这边做什么？这边是外邦之地，加巴鲁河边，我们把琴挂在树上，他们要我们亵渎我们的诗歌，我们唱都不唱，哦，这是什么地方？哦，但是耶利米的信息说，你们到被掳的地方为那城市求平安，为那城市祷告耶和华，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第八节提到，当中你们有一些先知占卜的诱惑你们，不要听，不要听信他们自己所做的梦。第九节，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的假预言，不是我们差遣的，不是我差遣的。弟兄姊妹，耶利米要为这群人好好为那个地方祷告，即便巴比伦是敌人，即便这群人很糟糕很残暴，住在这个地方不是他们的家，可是神要他们为那个地方祷告，当那个城市得平安，他们也跟着得平安。有些假预言告诉他们说，不用买房子，不用祷告，明年我们就回，明年我们就回耶路撒冷了。哦，这个很像我们当初国民政府来到台湾，哦，一年准备，二年反攻，哦，三年回大陆，是不是？哦，很像那个时候。哦，所以很多名叫台生的，哦，大部分就是外省的第二代，哦，在台湾生，随时准备要回家了。但是这个经文却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地方，既然我们到了这城，我们就为这城祷告，不要听信先知假预言的话，那是神没有吩咐他们的话语。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有些话语告诉我们不要祷告，祷告没有用，或是你不需要为城市祷告，哦，这个没有用，哦，大选，哦，看看就好了，哦，这个民调上上下下，哦，都不重要。我们要 取一个平衡，我们的盼望绝对不是在某一个颜色的政党人当选，不是，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为这城市祷告求平安，这城市得平安的恩典跟祝福。求主帮助我们要为城市祷告，也要小心在我们身边有一些谎言，甚至抱歉，在教会内是有这些谎言的，甚至当时的主流，是不是今天教会主流我不敢讲，那个主流可能不是耶利米的声音，而是假先知的声音，而是满足自己的声音，而是追求世界的声音。小心小心，我们要在这个逆流当中。我常常有一个画面，觉得基督徒我们在末日好像什么，好像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在那个被掳的时候，他们所说的话一点都大家不喜欢，他们还是要讲。这些人好像我们，好像鲑鱼，各位有看过影片吗？鲑鱼要回家产卵的时候容不容易？要承受那个很多的水流，从大海要回流鱼类，要回到他们的这个山上要产卵，那个逆流而上，哦，整个坡道的改变，他们凭着祖先给他们的这些的记忆要回到他们的家乡。我们在末日时代，我们好像我不是鱼了，哦，就是好像那个鱼，在整个黑暗的潮流当中，我们如何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话语，我要回家，我要回天家。我们在历史历代这些信心的伟人所留下的榜样中，让我们看到一条轨迹，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还是勇敢的往前走。弟兄姊妹，神鼓励我们吧。最后我们要强调是祷告，祷告。这礼拜我们经历的好奇妙，我们在祷告网听到有一个小朋友，他的眼睛眼角膜几乎失明，几乎没有办法看到，我们在祷告当中一起守望，感谢神。昨天听到了消息，医生在检查发现整个眼睛的状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阿们。我们的祷告大有功效，好奇妙。8月10号下午3点钟，哦，这个午后雷阵雨，我在教会，那一天我们家三个孩子去三个地方参加三个不同的活动，我突然下午三点就想到了我们家的最小那一个参加一个媒体营，到下午三点磅礴大雨，哇，那个猫啊狗都全部下来，哦，磅礴大雨之后，我突然想，哎，他们现在会不会需要一些帮助，一通电话打给佩如，多么奇妙。就在我想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住在集美捷运站二号出口，可是这一段从他们要回到教会最后一站，他们要回到教会这一站，他们在想要怎么办。哇，那个雨非常大，走两步大概全身就湿透了，怎么办？一通电话我打去，就立刻我花了三趟我们家的车子，就把这群家长孩子带到教会，他们可以完成他们的营会。然后徐阳后来就告诉我说，那是因为我有跟佩如阿姨祷告啊。我说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感谢神。弟兄姊妹，当我们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多神迹奇事要随着我们，我们一个个高中生的孩子能够受洗都是很大的神迹。阿们。他们不是信二代，他们是信一代，他们自己遇见神，他们生命被神改变跟得着。弟兄姊妹，神鼓励我们吧，暗夜曙光，如果你我现在正在暗夜，我们的家人正在急诊，正在危机当中，愿神的话语成我们的安慰。底下我们一个影片，我们来看在人看来的暗夜，因着神的话语有奇妙的曙光。我们把这个叫 PPT， 谢谢。 们看到这个美丽的见证，是的，这些的苦难不是我们选择的，但在神的恩典当中，神怜悯，神差遣他到世界各地去宣扬福音，上帝为他预备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叫他幕后有指望，通过他把许多的恩典祝福带给人。他的父亲也是个牧师，而能够走出暗夜的关键在神的话语，神的一句话，出于神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是的，神的话语不住的祷告使神迹成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想暗夜曙光，在以色列经历到亡国被掳之后这么大的苦难，他们重新思想苦难原来是什么呢？如同这个图，但以理三个朋友进入火窑，这是大苦难，但是苦难背后却有神的同在。苦难是什么？在我们思想以色列人经历到亡国极大的伤痛，并且许多人被掳，但奇妙的是这些被掳的人反倒在这样的大苦难当中经历神，如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红海边，前有红海后有追兵，这是极大的苦难。但好奇妙，前面的红海本来是苦难，却成为神保护他们的工具，让他们平安过红海，敌人淹没在其中。苦难原来是神在保护我们，苦难是神在差遣我们。我们看到但以理、以西结被掳到外邦，神让他们在外邦见证主、高举主、传扬主。更奇妙的是，神应许这些被掳的未来时间到了将要归回，是的，并且引导赐下定期的平安，让他们经历到神赐的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如何得着神所赐的平安呢？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专心祷告，等候神的时间，为国家城市警醒守望，必进入得胜平安。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您打开我们眼，让我们看到原来苦难是神在我们的旁边保护我们，前面差遣我们，上面呼召我们，让我们在祷告中经历得胜。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是的，我们的生命只渴望神在我们的左右，我们必然得胜，经历平安。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爱我的
们一起来祷告。不管你我正在怎么样的暗夜，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曙光，我们相信神透过苦难做奇妙的保护，做奇妙的差遣，要更要赐下神顶级的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起来用祷告来支取，仰望来祷告，请。我们今天仍然有祭坛祷告的时间，如果您有需要，你可以轻轻地离开你的座位，传道人要为您祷告，为您祝福。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曙光，耶稣是我们的亮光，不论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所遇到的难处，好不好，我们跪下来寻求神，上帝一定有奇妙的恩典为我们预备。你有感动，你可以走到台前，或是您可以轻轻地坐下，我们继续在座位上一同来祷告。用姊妹请坐，如果你有感动的，你可以到台前来，我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请回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来到你面前，主，你深深的认识我们，你深深的知道我们所遇到的挑战危机。主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凭信心相信你的话语，你答应你要眷顾我们。哦，主啊，你要看顾我们， 你要赐下全方位的平安保护赐给我们，愿让我们看到苦难是神奇妙的差遣，把我们带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来见证荣耀，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工作。让我们想到明天，我们心中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大盼望，神正在工作。让我们坚持祷告，我主要等候祷告，为国家城市祷告，我主要经历到在祷告中好多的神迹平安正在为我们预备。主啊，让这个早晨弟兄姊妹带着大的信心勇敢的心，在这个礼拜见证高举耶稣，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大家。